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首先接通了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的电话。小魏你好。
刘老师你好。
首先祝你春节快乐。
谢谢。
能不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澳大利亚的经济状况以及它受到的国际影响？
目前的话呢，澳大利亚的经济状况呢，应该来说其实和去年年底的状况也差别并不是特别大，依然是处于一个速度比较慢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当然大家知道今年一月份以来呢，这个全球的市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应该说有一些恐慌的情绪呢在蔓延，然后呢也从一定程度上是影响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些市场和澳大利亚的一些这个经济状况。不过呢，从最新的这个澳大利亚央行的一些消息来看呢，似乎呢这方面担心呢还不算特别的严重。
那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这个星期的董事会会议决定维持澳大利亚官方现金利率不变，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也不出人们所料？
应该说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在去年，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份的这个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呢，澳大利亚联储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明了，暂时呢，对经济的评估呢是一个这个中性的评估，因此呢，短时间之内应该并不会考虑更多的降息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呢，根据上一次指导呢，起码这个在今年一季度的话呢，应该不会有特别大变化。唯一呢，只是这一次呢又一次提到了，一旦情况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呢，澳大利亚联储是会这个有空间继续降息的。
能不能够简单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目前股市和澳元的状况呢？
应该说澳大利亚股市呢在今年开盘以来吧，整个一月份表现非常非常糟糕，这个主要是受到了外部的很多的一些方面的影响。最核心的呢，这个首先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导致中国股市在一月份开盘之后呢就出现连续的下跌，甚至这个出现了一个一开始很快就出现熔断机制被使用，最后呢又不得不放弃这个熔断机制的这样一个一场闹剧吧。整个的欧美市场呢也跟随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啊，包括一些大宗商品价格，像原油的价格和一些这个矿产品，像铁矿石啦、铜啊等等的一些价格都大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澳大利亚的这个股市呢也很难逃脱整个大环境，所以呢股市呢在今年一月份表现是比较糟糕的，但在进入两月份之后呢稍稍有一些回暖和复苏的迹象。那么当然主要是受到了更多的外部的很多新的央行的宽松的一些措施的出台，也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那么包括像欧洲央行，像日本央行，包括甚至美联储都有可能把未来的加息的时间呢进一步压后，在这些相对来说流动性增加的宽松的环境当中呢，是使得整个的国际市场呢开始有一些复苏的迹象。
澳元的状况是怎么样？
从最新的状况来看，可能美联储并不存在很快的加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再加上呢其他大多数国家呢都从原本是偏向于收紧或者中性的货币政策呢又转向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相比之下呢澳大利亚央行倒是显得呢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澳元呢反而在这个月底到二月初的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开始逐渐的这个上涨，尤其是在本周澳大利亚时间的这个周三晚上到周四早上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升，主要是受到美元下跌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也有的行家认为呢，澳元实现了这个浮动汇率哈，在历史上实现浮动汇率之后呢，它目前的这个好处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正确的，因为当一国的经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如果是浮动汇率的话呢，很明显的这个本国的货币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而本国货币的贬值呢，一般来说对国民经济是有帮助的作用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本国出产的产品或者服务呢，出口时候的价格呢，相对的就更便宜一些了。那么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会产生一些促进经济的这样一些作用，同时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个本国经济的压力。那么这个在澳大利亚表现也是比较明显的啊，我们知道去年呢澳币的下跌幅度非常大，那么当澳币目前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之后呢，就显得澳大利亚的很多的出口产品，包括很多的服务行业的出口，旅游、教育 等等。那么随着澳币的下跌呢，如果转换成人民币或者转换成美元的话呢，这个价格就会有比较明显20%到30%的这样一个贬值，而这些行业呢会受到非常大程度的提振。
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人民币的这个走向哈。那中国的人民币据我们所知它实行的是相对来说是固定的汇率，那在中国的经济面临这样的一种状况哈，一种放缓的状态之下，人民币依旧实行固定汇率，是不是它的这个表现正好和澳币相反，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并不一定有好的影响？
应该说从长期角度来讲确实存在这样一些负面的因素。那当然事实上在过去段时间人民币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贬值，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呢受到了这个政府比较多的一些控制，防止它过度的波动这样一些这个操作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呢，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办法让本币贬值的情况下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呢，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还有一些差别。那么发展国家相对来说经济的动荡或者波动呢更大一些。那么如果本国的汇率的这个波动过大的情况下呢，其实是需要这个政府出手干预的。事实上呢，干预汇率过大的波动很多国家都会采用，不管是发展国家还是这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高潮的时候呢，澳币的下跌幅度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澳大利亚央行其实是出手干预过汇市的，包括像现在瑞士央行也是一直在干预汇市。中国政府也一直是宣扬是要进一步放松汇率管制，只不过呢这个速度可能会显得有些慢，既控制过度波动带来的一些恶果，同时呢也可以放松这个汇率的自由波动，让它可以对经济调整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这个度的把握上呢是可以有进一步的这个考量的。
非常感谢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
谢谢。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思考君的电话。思考君你好。
刘江老师新年好，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也祝你新年快乐。今天跟大家要分享什么样的消息？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呢华人社区发生了很多起就是钓鱼然后在海边被海浪卷走的事情。
嗯，
这样呢就是对我们很多这华人家庭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事后虽然有各个就是热心的网友还有各界人士呢这个积极奔走帮助，但是呢这些都是很不够的。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澳洲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政策来保障我们的小家庭。
嗯，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数据，就是说呢根据统计数据表明啊，大概有83%的人会在他们的养老金里面购买保险。这说明呢就是说在养老金里面购买保险来保障家庭呢，在澳洲现行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方法。
使用养老金来购买保险。
对，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会这个从过去的经验认为呢说保险呢就直接从税后的钱里购买。但是呢在澳洲这个社会上呢大部分人都是用养老金的钱来购买保险，这样呢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保险的额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甚至是在发生这个意外之后呢可以直接把你的家庭的房贷呢直接都付清，或甚至还有结余的时候呢可以保证你的家人呢能够基本上就是一辈子无忧。
嗯，能不能够稍微具体的介绍一下？
就是养老金呢通常我们来说一般说是有这么四大种类，一种就是生命保险，一个是永久残障保险，还有一个失业保险，最后呢就是有个重大疾病赔付保险。我们在养老金里面呢是可以选择买购买其中的几种，而且呢这个养老金购买保险呢是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是说保费便宜，因为这个有参保的人数特别众多，所以它的保费呢就是因为这个规模效应的降低下来。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保险金是从养老金里出来的，所以呢它不会占用我们这个平常这个生活的开销，所以也不会给我们增加太多的负担。当然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保费因为是从保险金里出来的，所以它还有一个这个抵税的作用，所以你整体上看下来呢就是说你购买一点点的保险又不会对你生活带来很多的冲击，其实还是一个蛮双赢的结果。
嗯，真的是很有意思哈，我也是都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了。那你刚才提到说从养老金里边购买保险甚至还有抵税的这样的效 果。
平常我们知道，如果你购买保险的时候呢，是税后的钱出来，所以这个税务局要求啊，你是不可以那个在你的那个税务局里面把它这个当成费用来这个作为抵扣。
嗯。
但是在养老金里头呢，如果你购买这个生命保险呢，它就是可以和养老金本来是要交15%的税的，它可以降低这个费用部分的这个税，所以我们说这从税务上角度上也是一个非常优惠的地方。
目前从你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华人朋友一般使用养老金来购买保险的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呢，还是说很少一部分人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在养老金里边来购买保险？
啊，你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我呢也确实呢是根据这些网友的回复呀，来就观察了一下我们华人的现状，然后我发现呢有这样的几个有趣的现象。第一呢，是我们前面说是有83%的人购买，就是按说比例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呢，我看很多网友的反馈呢，他们可能在因为这个保险其实在这个养老金里面实际上是默认的，但是很多人在购买的时候呢，反而把这个默认选项把它勾掉。
嗯，
所以其实可以反向看来，我们华人在这里他们购买保险的比例呢其实是偏低的。
嗯，
第二呢，就是说，而且因为我们就是对这个澳洲的法律啊不是很懂，所以我会发现呢，很多人呢在这个指定受益人的时候呢，会有存在这种就是很任意的现象。所以我其实现在还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当然在保险金里面，就是这个保险金在养老金里购买呢是有缺点的。它缺点就是说，当你的受益人想指定你的父母的时候呢，你是不能够在这个养老金里购买的，因为这个法律的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即便是你想操作，它是有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当你有其他想法的时候，就不要在养老金里购买。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养老金里的保险额度呢，通常来说一份呢比较低，大概也就是10万到20万。
嗯，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澳洲这家庭水平的贷款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贷款，所以你可能需要购买多份的保险。最后呢，就是说还有很多这个保险金，因为也是一些法律的限制呢，你如果在养老保险里购买，可能实际上你很难够支取。因为比如说我们说有人可能想要在这个养老金里购买失业保险，但是失业保险因为它这个养老金是以养老为目的的，所以你仅仅是失业了，实际上是很难达到它这个支取条件，就算你达到支取条件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是说建议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今天这个谈话呢简化成两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受益人是选你的配偶或者是年幼的这个子女的时候呢，这个保险生命保险我们建议在养老金里买，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比如说这个受益人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想购买其他各种各样的保险的时候呢，就建议你呢还是最好从你的税后的这个钱来购买。
非常有用的提醒啊，一般的朋友大概像你说的哈，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哈，他们没有想到其实从养老金里边购买保险受到的这个限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细致的。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当然不构成任何的金融建议，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说赶快去和你的这个养老金公司去联系一下，确认一下你是否是有这个足够的保险，然后你的这个受益人呢是否是这个正确的受益人，然后也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这个获得这个最充分的保障。
好，非常有用的建议哈，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广泛传，就是有一个叫 Tom 的大学生啊，他曾经他的这个青年津贴被无故的取消了，所以可以想见他非常恼怒，他呢就拨打了这个 Centrelink 的电话，结果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等到，于是呢他干了一件这个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算是惊天动地了，就是说他呢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了这个整个这个 Centrelink 全国的这个它的组织机构的名单，比如说什么人担任什么职位，然后同时呢他找到一个核心部位，比如说他认为这个负责评估 Centrelink 这个电话系统的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他找到这个人，并且在互联网上再进行第二次搜索，把他电话号码找到了。
嗯，
这样的话呢，他就直接拿起他的电话，把电话直接拨通到这个人的这个桌面上和他进行通话，然后可以想见他的问题呢就直接的被很快的快速就被解决了。
但是这件事情呢在澳洲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哈，一些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这件事情。
对，首先来说就至少说民政部啊，他们就 Centrelink 并不赞成这个 Tom 的做法，他们说就说因为任何对这个 Centrelink 服务不满的人呢，还是说建议他们拨打他们这个正常的这个电话。而且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系统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系统，否则的话，这个系统如果每个人都试图从这个不同的地方来
走捷径，
系统的时候，对，走捷径就会导致这个系统的失灵。然后，如果因为这个系统的失灵，反而会给这个整个社会带来这个混乱。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我想给这些政府机构也是提了个醒，其实他们也是应该认真的检讨一番，看看 是不是存在着某种官僚的现象哈？就是说对于这些民众的每一个具体的民众的需求，是不是能够尽快的最有效率的来帮助他们解决？
对，而且呢，我其实也有几个建议呢，给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要和生态链打交道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这个 Tom 吧，曾经在这次事件解决之后呢，他第二次他就试图修改他的这个 Medicare 的一些信息，但他打电话呢还是费了几个小时。这次他又用了同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政府在大力推广这个 MyGov 网站。这个很多的，比如说你的税务局的信息，还有你的 Centerlink 的信息，还有各方面的信息，其实你全部都是可以通过这些网站来解决的，而且速度十分的迅速。
嗯，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大家呢可以更多的来充分利用一些除了电话其他资源，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这个不必要这些的这个时间浪费。还有呢，就是说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话也有高峰时段，所以呢，这打电话的时候避开高峰时段。比如说，我个人倾向给税务局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早晨这个电话当你那个接通的时间，这段时间几乎是可能因为大家都是在这时候可能吃饭的吃饭，在路上的路上，在这时候是很容易打电话的。
嗯，
就是我们有很多种那个方法来解决。当然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就是我们希望政府呢能够提高他们的服务效率，但我们同时呢也不鼓励公众啊，哎，就是利用这种漏洞或者这种这样直接把这个电话打到高官电话上。
非常感谢现做记者网站的思考君跟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刘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沈宝明的电话。宝明你好。
你好刘江。
先祝新年愉快。
新年愉快，给大家拜年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消息？
大家很关心这个 GST， 那么我们今天就看看民调怎么看 GST？
商品与服务消费税。
消费税，对，民调多数选民反对提高 GST。
嗯，
潘波总理面临说服选民接受 GST 调涨的艰巨任务。Newspoll 显示，大多数选民反对提高 GST 税率，即便政府将提供全面的减税，并且补贴低收入和福利金领取者。联邦国会将于周二召开大选前第一次会议。Newspoll 显示，总理的个人支持率仍然在处在六年的高点，而联邦党的两党支持率上依然以53-47领先工党。这份 Newspoll 主要为澳洲人报独家进行的民调还指出，反对党党魁肖顿的支持率小幅回升，他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从20%的低点上升了6%，尽管他依然大幅落后于滕伯，后者得到了59%选民的青睐。这份民调在1月28日到昨天采访了1837名选民，披露有54%的人反对将 GST 从10%提高到15%。尽管政府的一揽子政策里还包括削减所有人的所得税以及补偿低收入者和福利金领取者，结果显示只有37%的人支持提高 GST， 9%犹豫不决。联邦党选民对提高 GST 的支持率最为强烈，有51%的人表示赞同，39%反对，工党和绿党选民都压倒性的反对，69%的联邦工党选民和6%的绿党选民反对提高 GST， 只有1/4的工党选民和1/3的绿党选民支持把提高 GST 作为更广泛税改的政策包含的一部分。滕伯总理上周五证实，政府确实正在积极考虑修改 GST， 他形容 GST 是一项相对有效的税，但他强调政府还没有对税改方案的内容做出任何决定，税改方案将预计将在5月预算案之后大选之前公布。滕伯称大选很可能会在8月到10月之间举行，才向莫里森暗示政府会提高 GST 的税率而非扩大其税基至涵盖教育和医疗，尽管他向表示政府还没有做出决定。莫里森宣称他可以说服澳洲人相信澳洲有必要进行不受欢迎的 GST 改革，才向还表示他已经证明自己能够进行有争议的边境保护政策，例如驱赶难民船，当时选民们是反对这一改变的。莫里森表示，民调结果显示联盟党在两党支持率上以53-47领先，证明政府的经济政策获得了肯定。他说，我们必须做对的事，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我相信这是滕伯政府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支持的原因，而今天的民调也反映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个 GST 商品与服务消费税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消费， 不管是我们请人来干活，或者说是我们去购买一个商品的话，绝大部分的消费我们都要再付额外的10%的消费税。现在的计划呢，现在的提议呢，现在政府要讨论考虑的事情是把我们现在付的这个10%的消费税呢提高到15%。
15%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消费的时候要再付额外的5%的税率。
是的，从政府这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拿到了更多的税收啊，政府可以用于很多的医疗医院服务、社区建设。但是呢，我就是在现在物价全面上涨的时候呢，如果在上面再加上 top 上一个，顶上再加一个15%，我觉得是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15%在目前就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并且物价全面飞涨，我最近发现这个，你去Bunnings哈，工具全都涨价了，涨的还幅度还很不低。
不过我想你提到的这个涨价呢，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澳元汇率的这种下滑，
对对，
是吧？
对。对，
那我听到有的这个澳洲经济专家呢，他们在讨论这个加税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那儿跟大家分享。他们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税呢是一定要加，不加 GST， 不加消费税，就会加其他的地方，可能有的税加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政府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有办法了。
但是只好大家都节衣缩食，共度难关了哈。希望着澳洲的经济有一天能够变得更好，那让大家呢也都能够松一口气。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现在这个我们说社会风气也在变哈。我们不用旧道德去指责，但是可能对有些东西不适应。我们看看社会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哈。女大学生援助交际盛行，这援助交际是应该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日本女性哈从这个来的。Lola 哈是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而她的所谓男朋友是个51岁的成功商人。去年他总共向他支付了7.5万澳元。罗拉是规模日益扩大的甜心宝贝，英文叫 Sugar Babies 队伍中的一员。这个词指的是与年长而富有的男性约会，以此来换取慷慨礼物和金钱馈赠的年轻女性或学生。这位科廷大学的女大学生告诉记者，她是在一个专门安排此类事情的网站遇见她的甜心爸爸的，去年和他见了面。罗拉认为这是一件成熟而互惠的事情，如果你不想从中得到点什么，你就不会参加进来了，所以你也不可能埋怨男人想从你身上获取什么，因为你也想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你不得不给他爱或陪伴，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根据这个网站统计，澳洲的甜心宝贝平均每个月可以获得3000澳元，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这个备受争议的网站还公布一个一年来甜心宝贝增长最快的学校排名，悉尼大学拔得头筹，在过去一年里共有90名新成员加入，共有300名雪梨大学的学生在该网站注册。纽卡斯大学紧随其后，过去一年有85名学生加入，然后是昆士兰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以及昆士兰科技大学。该网站还揭露，有超过8万多名的年轻受过教育的穷学生在寻求甜心爸爸的帮助。该网站提供免费和付费会员资格，会员必须用自己的大学邮箱注册或者提供其他的入学证明。该网站称在全球共有200万名学生会员。罗拉还有一份另外的兼职工作，他说他可以每周领到一笔补贴，不包括礼物、晚餐、飞机票以及其他的奢侈享受。他估计自己的甜心爸爸一年要付给他7.5万多元，相当于每周1450元。罗拉表示，他们一开始只是一周见2次面，然后越来越像传统的情侣关系，他们见面几个月后才有亲密接触。罗拉表示，只有少数亲密的朋友知道这件事，而他的父母只知道他在和一个老男人约会，他们只是问我，你真的喜欢他吗？还是你只是为了钱？
这也是社会现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哈。非常感谢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你刘江，谢谢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社主编王菲的电话。王菲你好。
刘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先祝您新年快乐。
祝您也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跟大家分享有关州政府的一些消息。
对，没错。我们的这个维州州长安德鲁呢，他就是在去年年底就是上任满了一年嘛。然后呢，他的政绩呢就是被 The Age 报形容为扎实但不炫目，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年他都做了哪些事情。
嗯，
在安德鲁领导下呢，他的执政呢，被总结为在十个关键领域中分获一个 A 减、三个 C 级和包括 B 加、B 减在内的六个 B 级。或多或少呢，可以说是有点差强人意了。
这是谁给他评的级呢？
《The Age报》。
嗯，
嗯，对。然后呢，就是唯一一个获得 A 级的呢，便是在这个公共交通领域，因为呢，这个墨尔本的地铁系统呢，已经开始得到修缮。虽然说就是是个好的开头了，但也有就是被比作是高空走钢丝，如果稍微不慎处理，就岌岌可危。关于就业呢，工党就是之前是雄心勃勃的承诺，两年内会创造10万个全职岗位，但是调查数据呢显示，是自2014年11月来呢，创造了是73000个职位中，只有1/5属于全职性质，这就是意味着呢，要兑现当初的承诺呢，这个安德鲁政府在这个新的一年需要再创造85000个全职岗位，
嗯，
其实也是
很大的压力，
不容易的，对对对，因为呢，也可以说是如今是一个毕业即失业，就是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的一个时代，所以说，稳定的就业环境呢还是比较难历时造就的。
嗯，
然后呢，安德鲁面临的挑战呢还不只是这些，他在这个道路建设呢和法律法规方面都表现平平吧，但是呢，就是在他这个涉华的政策方面，他是没有半点松懈，他是那个在去年的9月20号呢是从墨尔本出发到北京，开始了这个为期6天的中国行。那么这一次呢，也是他就是上任之后呢第一个正式海外出访的目的地，对此呢，这个州长的解释是说呢，政府重视华人呢，不仅是出于贸易往来的考虑，还在于这个墨尔本甚至是维州的华人社区人数众多，常被称作是全澳最大的华人社区，所以说这个维州政府和中方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这次的中国行呢，到访了北京市、江苏省、四川省，持续稳固了这个既有的伙伴关系，然后也为寻求新机遇顺利打了前站。在访谈中呢，这个安德鲁先生也是多次重申维州和乃至澳洲要与中国建立真正平等、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他说这个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呢，给维州带来了就业、市场以及发展经济的大量机会。这次到访呢，首先旨在确保这些机会在未来能够充分得到利用。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呢，就是给这个维州和中方的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与这个进行普通的商业交易不同，我们所做的呢是展现诚意、收获信任、达成共识、互惠互利，从而形成真正的合作关系，而不只是只注重这个眼前的经济收益。
嗯，说到跟中国的关系，就从维多利亚州来说，其实过去历届几任政府，不管是工党政府还是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哈，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没错，对。
嗯、所以呢，
前几任的时候也是有过这个很大的这个大规模的贸易团然后到访中国。
嗯，那安德鲁州长呢，实际上上任之后继承了历届政府的这样一个传统，对华关系这方面一直是非常的重视。
对，没错。而且换句话说呢，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了，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忽视这个中国的发展，而且中国目前也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没有人可以忽视的。
嗯，
中国的这个猴年春节要到了嘛，安德鲁先生也是为全体华人送上了他的新春祝福，然后是在这个辞旧迎新之际呢，他想对这个维州的华人社区以及所有对维州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并且辛勤付出的华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呢说，我为我们维州的华人社区感到骄傲，因为你们不忘时刻努力，不忘全情奉献，才使维州越来越公正，越来越富强。让我们展望接下来忙碌丰收的一年，希望未来维州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更密切，希望我们能紧握这个中澳自贸协定这一契机，不断推进中澳双方互利共赢。也是预祝所有的华人同胞与这个家人朋友平安共度这个春节了，然后希望2016我们可以更加进取、更加努力、更加富有。
非常感谢 BK 澳洲杂志社的王飞主编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